大家午安。你们坐得很后面，所以我就越来越前面。我希望不要有一天我要移到中间这个地方来。今天最早是大年初一，这个我们先站起来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说新年快乐好吗？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这个你们心情好不好？
好。
我跟你们一样，我心情也很好。这个过年是我小的时候一年当中最期待的一个节庆。这个常常觉得特别兴奋，天还没亮，我就起床。我起床做什么？赶快穿好新衣服，戴好新帽子，然后把我那个压岁钱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口袋里边。我就坐到窗前那边去，等待赶快天亮。所以各位，我每年除夕的时候，我都会失眠。我那时候的压岁钱只有10块钱台币，折算美金的话是2毛5分钱，就是一个 quarter， 那么小的一个 quarter， 可是我都高兴得不得了，高兴了很久。小孩子的世界真是单纯，真是天真。可是我们成年之后，受很多世俗的牵绊，这种单纯的快乐变少了，你们同意吗？单纯的快乐变少，难怪主耶稣会很感慨地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不能像小孩一样，下一句是什么？就不能进天国。如果你们不能像小孩一样单纯一样谦卑的话，你们就不能进天国。各位，今天是过年，我想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生命中的大贵人。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过年要求两件事情，有没有人知道要求哪两件事情？中国人说过年要求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要不要猜猜看？猜一下好吗？第一个求财，第二个求什么？求平安。 OK， 好，中国人的传统过年要求两样事情，第一个是求财，财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是求贵人，同意吗？贵人很重要。什么是贵人呢？贵人就是可以点亮你的生命的人，贵人就是能够翻转你的命运的人。我们常常讲说贵人可遇不可求，但是各位，如果有一个贵人可遇又可求，你们会不会让这个人擦身而过？不会哈，我也不会啊。有一年过年我回台湾去了，也是大年初一，我有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事业做得很成功，他到我家里来看我，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我很想跟他传福，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么久了你经历过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他想一想之后跟我说，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我说哎，你事业做得这么成功，为什么不是讲有关你事业方面的特别经历呢？为什么不讲跟你事业有关的特别经历呢？ 他说啊，虽然事业非常的重要，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我这一辈子最特别的经历。为什么？他说因为上帝派了一个大贵人每天陪伴着我。我问这个大贵人是谁，他说圣灵。我这个时候才告诉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他高兴得不得了。说不定他那一次来看我存心不良也是想来跟我传福音，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啊，他想跟我传福音，他也没想到说我见了他的面之后我也存心不良，我也想跟他传福音啊。各位，这个贵人到底有多贵？他能为我们做什么来点亮我们生命，来翻转我们的命运呢？我们现在很大声的读一段经文好吗？以弗所书3章16节到20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一二三，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便叫神所充满的一切也充满你们。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心里，大大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段经文简单的说，就是圣灵可以强大我们的心理素质，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爱心，圣灵也可以叫神所充满的能量也充满我们，圣灵可以叫运行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成就一切的事情啊！哇哦，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么多事情，难怪我那个朋友会讲说，事业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这辈子最特别的经历是认识神。各位，圣灵，因为我们认识他，圣灵就住进我们的心里了。圣灵会为什么会住进我们这些相信者的心里？圣灵为什么会住进我们这些相信者的心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2000年前，那时候的使徒非常的幸运，他们能够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耶稣基督能够给他们亲自的教诲。可是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各位，我们有没有机会跟耶稣面对面啊？没有，我们没有机会跟他面对面的，只有耶稣再来的日子。可是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耶稣爱我们，耶稣怜悯我们，约翰福音14章16节是这么讲的，所以他在升天之前应许我们，虽然我要到天父那里去，但我不会丢下你们像孤儿一样无依无靠，我会祈求上帝使圣灵进驻到你们的心里，永远陪伴你们。各位，这听起来有没有点像托孤啊？有没有人知道托孤是什么？就是一个当爸爸的，他非常爱他的儿女，他在临走之前还有些事情不放心，特别托付他最信任的朋友做什么？请他这个朋友在生活上，在为人处事上能够照顾他尚在年幼无知的小孩。这样的爸爸好不好？好得不得了啊，既有爱心又有责任感。这个爸爸为什么这么爱他的小孩？这个爸爸为什么爱他的小孩爱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因为他小孩特别优秀？不是的。是不是因为他的小孩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也不是的。那是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就是一个单纯的爱。 就是一个单纯的爱。他要这个他最信任的朋友，在他走了之后，能够特别关照他的子女，好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得到指引跟帮助。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么讲，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要你们因为他的离开而失去了依靠，所以他祈求上帝把圣灵放在你们的心里，要来教导你们生命中的一切事情，并使你们记得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同时他要把不同于世界的平安留给你们，这样你们的心里就有依靠，就不会忧愁，就不会害怕。各位，耶稣祈求上帝让圣灵进驻到我们心里，原来是要圣灵来代替他在他升天之后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帮助我们记得他对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第三件事情就是要给我们带来不同于世界的平安啊。什么叫不同于世界的平安？什么叫不同于世界的平安？不同于世界的平安就是即使我们在劳苦患难之中，我们心里也会有盼望。即使我们在劳苦患难中，我们心里也有盼望。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人跟神连接在一起，继续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一方面他要帮助他的子民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找到方向，得到依靠；另一方面他要呼召他的子民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啊。谈到圣灵了，你们会联想到什么？谈到圣灵，你们会联想到什么？可能有人会联想到邪灵、怪力乱神，或是那些听不懂的蛇影，或是想到一些极端的灵恩的现象，像是倒地啊、抽搐啊、叫喊啊。一想到圣灵，心里边就怪怪的，有负面的感觉，想要避开它。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联想？各位，如果我们这样联想圣灵的话，是对圣灵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耶稣在天上，我们见不到他，神就差派他的灵住进我们的心里。耶稣在天上，我们见不到他，神就差派圣灵住进到我们的心里。其实啊，圣灵就是这么单纯，是把人把圣灵变得复杂了。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分辨圣灵邪灵的最好方法，分辨圣灵邪灵最好的方法是要看这个灵是否出于神啊。通俗的说法就是要看这个灵是否有爱心，要看这个灵是否容神一人。圣灵就是神的灵，又称为真理的人、真理的灵。各位，他是神圣的、圣洁的，他又来自于天上的智慧，而且他是充满爱心的。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又说，圣灵比在世上的邪灵更有什么？圣灵比世上的邪灵更有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圣灵比世上的邪灵更有能力。各位，圣灵比邪灵更有能力，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虽然圣灵不容易了解，但它是光明正大的，它不是阴阳怪气的，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正能量，不是负能量。它可以使我们心胸开阔，抬头挺胸，是我们生命的引导者。你们同意吗？圣灵不是阴阳怪气的，圣灵能够给我们带来正能量的，不是负能量的。所以我们有了圣灵的进驻，我们走路应该什么？抬头挺胸。为什么？我们可以心胸开阔，他是我们生命的引导者。所以各位，神有神的灵，人有没有人的灵啊？请问人的灵是什么？叫什么？灵魂？ 还有呢，人的灵是不是心灵啊？有一句话说，时间可以医治一个人的心灵创伤，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时间可以医治一个人的心灵创伤。以前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博士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你们做决定之前，先听听你心灵的话语，就是在你做决定之前，先听听你的心里的话怎么告诉你。我们甚至有人讲说，哎，某某某是我心灵的导师，有没有听过？某某某是我心灵的导师。所以神的灵跟人的灵是不一样的，它不同在什么地方？人的灵是人体的一部分，是被造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者。人的灵是属世界的，在乎的是世界的事情，神的灵是属神的，在乎的是神国的事情。人的灵是会改变的，是不可靠的。人的灵是会改变的，是不可靠的。神的灵会不会改变？神的灵不会改变，神的灵是完全可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里有两种灵，一种是生下来就有的心灵，另外一个是什么？来自于神的圣灵啊。所以如果基督徒没有圣灵住在心里边的话，他跟神的关系就是空的，他跟神的沟通管道就是关闭的。所以人的灵跟神的灵有时候是彼此迎合的，有时候是互相排斥的。如果心灵能够跟着圣灵走，就会产生新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各位，请问圣灵是什么时候进驻到我们的心里？请问圣灵是什么时候进驻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相信神的那一时刻。你刚刚说什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非常的好。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有这样的记载，在你们认罪悔改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们的罪得到赦免，就领受了上帝所受的圣灵，就是你们刚刚二位讲，在我们相信的时候，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在我们领受神的那一刻，我们就领受了圣灵。以弗所书1章13节也说，既然信他，就有神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各位，有没有人决定受洗，他的态度是随随便便的？我相信应该是没有的。基督徒受洗之前，经历过听讲道、接受福音、相信耶稣、认罪悔改，受洗之后得到救恩，成为神的子女，然后上帝就赐给他一份圣灵的礼物。我相信这个过程是神圣的，是荣耀的。所以罗马书8章16节是这么讲的，圣灵跟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各位，信跟不信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信跟不信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好像听到有人讲说圣灵进驻，答对了。各位，信跟不信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在是否有圣灵的进驻。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就进驻到我们的心里。所以约翰一书3章24节又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前天晚上，就是礼拜五晚上的查经，有一位刚刚受洗不久的姐妹说，以前啊，我常常会跟我的父亲吵架，以前啊，我常常会跟家人闹别扭，受洗之后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要彼此相爱，要换一个角度看事情，突然我们家庭变得和睦了。各位，这就是圣灵的进驻啊。可能有人会问，哎，上帝不是爱世人吗？为什么上帝只把圣灵放在神的儿女的心里边？ 为什么上帝不是把圣灵放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心里？为什么？哇，谢谢张阿姨。没错，其实啊，上帝是巴不得赶快把圣灵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啊。可惜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是这样解释：因为没有相信他的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所以天父只能把圣灵放在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的心里啊。各位，你们也许会讲说，嘿 Mark， 你讲圣灵圣灵圣灵，一直讲圣灵，圣灵进驻到我们心里的意义是什么？圣灵进驻的意义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二十节说，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殿堂的殿，里面住着上帝所赐的圣灵，你们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你们是上帝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用自己的身体使他得荣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灵进驻到我们心里的主要意义是，我们从此不再属于自己的，我们从此不再属于自己的。哇哦，一定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什么叫我不属于自己的？不属于自己是属于谁？是属神的。啊，按照神的意思去想，所以从此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他的意思就是，从此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神为中心。就是我们看事情不要再用自己的角度，而是用神的角度去看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得到圣灵进驻是上帝用重价买来的。哇哦，什么上帝是重价买来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很宝贵。哇，我们都以为啊，我们得到圣灵是因为我们认罪悔改受洗就得到圣灵。不错，实际上表面上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各位，背后真正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圣灵进驻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应该顺从圣灵的带领，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受洗之后生命完全没有改变，我们就要问自己，住在我们心里的灵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灵？我记得很清楚，过去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当我们受完洗在水池里边站起来的那一刻，你们记得吗？弟兄姐妹们会齐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出自于加拉太书二十章二十节的经文，它的意思是，我们受洗之后，过去的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心里面活着。各位，这个在我里面活着的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所以这句话跟我们前面刚刚讲的你们不再属于自己的异曲同工，相互回应啊。各位，圣灵是我们生命中的大贵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贵人？这个圣灵就是跟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根据圣经，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顺序来形容圣父、圣子、圣灵。第一，我们先谈圣父。在最原始的时候，宇宙没有成形，黑暗笼罩大地，上帝创造生命秩序及美丽的大自然，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是圣父。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是圣父。第二，后来人的罪恶充满大地，圣父就差派耶稣 将士为人，目的是什么？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卸卸障碍仪。耶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这位施行救恩为人赎罪的神就是圣子。第三，耶稣在升天之前特别祈求上帝让神的灵进驻到我们的心里，做什么？来为人指引一生的道路。这位帮助人成圣、为人指引一生道路的神就是圣灵啊。所以简单的说，圣父创造宇宙万物，圣子为人赎罪，圣灵指引人一生的道路。他们三位都是神，但他们是一体的。有一次查经的时候，有一位慕道友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说啊，既然有圣父圣子，为什么不干脆叫圣灵为圣孙？各位，其实他这样联想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如果叫圣孙多好，圣子不圣父圣子圣孙啊，多么一贯的。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妹反应很快，她说啊，嘿，因为他不是孙子啊。确实圣灵不是孙子啊，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空虚混沌，黑暗笼罩，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什么是神的灵啊？神的灵就是圣灵啊。所以圣灵是一开始就有的，他绝对不是孙子。如果要论辈分的话，他是开山祖师，他是真正的老祖宗啊，只是人给他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圣灵。所以整本圣经从开始的创世纪到最后的启示录，圣灵从头到尾贯穿其中，可见圣灵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啊。圣灵就是等于上帝，就是等于天父耶和华耶稣，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100%的神。不久以前我在长青团契分享三位一体啊，有一位长辈非常的可爱，他听了之后突然说，我懂了。这就好像党的总书记是国家主席，同时也是军委会主席，虽然他们三个位置不一样，但指的是同一个人，你们说妙不妙？这种比喻就好像有人说圣灵是耶稣的分身，圣灵是耶稣的代言人。虽然这些比喻都不恰当，都不完全，甚至有一点不伦不类，但是说法很接地气哦。能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三位一体？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三位一体。不过有些人还是百思不解。在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有人问牧师，他说啊，一加一加一等于多少？一加一加一应该等于三啊，怎么会等于一呢？牧师非常幽默的回答，他说啊，加法比较简单，上帝的功课比较难，是用乘法，所以一乘一乘一等于多少？等于一啊。所以天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虽然他们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他们是同一个神啊。各位，我们刚刚有没有读使徒信经啊？有没有知道为什么要读使徒信经？它是信仰的真理，对，它是信仰的真理。我们读使徒信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信的人能够明明白白知道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使徒信经的内容主要有三个，第一个部分说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第二部分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第三部分说什么？我信圣灵。所以使徒信经主要内容谈的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各位，我们平常祷告，我们说求神与我同在，求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们可以说求圣灵与我同在吗？求圣灵与我同在，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哎，你们都这样讲过了，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当然我们可以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耶稣啊，求你与我同在。我们当然也可以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跟圣父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神。厦门鼓浪屿是不是有一个教堂很有名？叶老师，你是不是在那边认识神的？那个教堂叫什么名字啊？鼓浪屿那个教堂，三一堂啊。各位，什么叫三一堂？什么叫三一？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来命名的教堂啊。有没有记得郭长老每一次在主日的结束祷告是怎么讲的？他是引用哥林多后书13:14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圣灵的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我们主日崇拜等一下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唱一个什么三一颂。什么叫三一颂啊？就是颂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有没有人记得三一颂的最后一段的歌词是怎么讲的？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各位，上帝差派耶稣降世为人，耶稣差派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上帝、耶稣、圣灵就是三合一的神。上帝在天上，耶稣在天上，圣灵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了就小看他了。圣灵是什么？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的神。我们可以亲近他，我们可以跟他对话，我们会受他影响，我们的生命会因为他改变啊！是不是也有人说圣灵是神，也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经里面这么讲，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什么是保惠师啊？约翰福音14:26的经文说，保惠师就是上帝因为我的名而差来的圣灵。保惠师就是因为我的名而差来的圣灵，所以保惠师就是圣灵。各位，我第一次在圣经读到保惠师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三个字憋憋扭扭的，一直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圣灵是保惠师，哇，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因为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学习上，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汇，对吗？保惠，我只听过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妹妹叫林保惠，保护的保，恩惠的惠。简单的说，保惠师就是保护者、施恩惠者，也是安慰者、帮助者的意思。保惠师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被召唤来陪伴我们的意思，就好像一艘小船遭遇到风浪岌岌可危的时候，有人会派遣一艘大船把小船带到安全的港口里边去。这种大船帮助小船的工作，就是保惠师的工作啊。所以保惠师就是圣灵，保惠师是受到耶稣召唤，在我们伤心的时候安慰我们，在我们疑惑的时候指引我们，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扶我们站起来啊。不止这个样子哦，在我们情况好的时候，保惠师也会受到耶稣的召唤来提醒我们做什么。哎，我们不能只是在情况不好的时候求神的帮助啊，我们在情况好的时候，神也会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要谦卑啊，要去关心别人啊，要去爱别人啊。所以各位，教会就是一个充满圣灵的地方啊，每一个敬拜者的心里边也是充满圣灵啊。所以教会是一个爱与被爱的地方，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接受别人的爱，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爱别人。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教会的人很友善很有爱心？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我听过很多次啊。我们有一位好朋友来了好几次，林默。林默在哪里啊？林默是福州来的。林默，我记得他大概三四个礼拜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说，哎，我觉得你们教会的人很友善很有爱心啊。为什么人家会这么说？因为圣灵运行在教会，圣灵运行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圣灵会在我们的身上自然反射出友善热忱。所以啊，不要不理会圣灵的提醒。在教会看到不熟的人，我们要主动过去寒暄打招呼，给人温暖，让人有受欢迎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属灵的人啊，这个教会是属灵的教会啊。但是各位，我也听到有人说啊，教会的人很热忱是想壮大自己的队伍。你们教会的人很热忱是想壮大自己的队伍，是吗？这是很大的误解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主动出去传福音，对人热忱，与人为善，是为了要壮大自己吗？当然不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当然不是。实在是单纯的，各位，我要强调单纯的，因为我们亲身经历到福音的好处，想跟好朋友分享。这种想分享的感动是从哪里来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为什么圣灵能够结出好果子？为什么圣灵能够结出好果子？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能力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好旨意。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能力在你的心里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美好旨意。各位，这里说的神的能力指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在我们心里借着意象、鼓励、提醒、督促、管教等等不同的方式，在我们身上是要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啊。我们这几个月教会正在查《使徒行传》，你们还记得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情形吗？ 彼得啊，他完全没有公开讲道的经验，但是五旬节来到，他圣灵充满，就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对群众大声地说起耶稣基督的故事。结果怎么样了？有3000人感动受洗。圣灵可以使人得着能力，勇往直前啊！保罗被关的时候，在牢房里面做什么？保罗被关的时候，在牢房里面做什么？唱诗歌、传福音，还写信鼓励在外面的弟兄们。通常一个人啊，受到陷害被抓，会沮丧，会气愤，甚至会疯狂。但是保罗却坦然面对，为什么？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可以使人得着能力，勇往直前啊！我最近参加一个网上的课程啊，我听一个姐妹说啊，她每年要向500个人传福音，我吓了一跳，问她：“你的使命感是怎么来的？”她说：“是圣灵督促她的。”他说：“因为神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啊。”我就在问他：“你有被拒绝吗？”他说：“有啊，10次有9次被拒绝。”我说：“你不怕吗？”他说：“我不怕，因为圣灵会给我信心跟力量啊。”圣灵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确确实实的存在，他常常会在心里边对我们说：“嘿，你要顺从神，你要勇敢，你要忍耐，你要有信心，你不要怕，你不要骄傲，你不要只考虑到自己。”圣灵还会透过真理启示我们生命永恒的价值啊！其实，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不管我们做什么服事，带查经啊，带敬拜啊，当领会主席或是上台讲道。不管什么服事，一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会不会有压力？各位，你们认为我在台上讲到会不会有压力？会，我当然也会有压力的。可是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依靠圣灵，圣灵就会把信心跟力量给我们。所以啊，在教会服事有3种不同的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把眼光放在人的上面，常常认为说：“哎呀，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你们都不懂得感激？”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第二个情况是什么？把眼光放在事情上面。一开始服事的时候觉得好好，很有意义，但是做久了之后就觉得很腻，没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大材小用。第三种情况就是把眼光放在神的上面，认为服事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前面2种服事是出于人，第3种服事是动机出于圣灵。结果受圣灵差遣服事的人，他的服侍的时间可以最长久，他服侍的时候最喜乐，你们同意吗？同意啊，我也同意。我们要依靠圣灵来服侍，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不是靠自己的兴趣啊。所以各位，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要这样不要那样，因为他要帮助我们塑造良好的品格。这良好的品格就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你们希望自己身上能够结出好果子吗？你们希望你的子女身上也能够结出好果子吗？我相信你们都希望，其实我当然也希望啊。但是各位，这些不是靠希望就能够得到的，这些不是靠听讲道就能得到的，这些不是靠弟兄姐妹的鼓励就能够得到的。请问这些要靠什么得到？靠圣灵，因为圣灵的果子是从我们心里边结出来的。 只有圣灵真正在我们心里面动的工，圣灵的果子才会一个一个结出来的。曼素姐妹在感恩节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见证，感动了很多人。她原来在国内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她是一个非常乐观充满信心的人。来了美国之后，她失去了工作，加上婚姻的挫折，使她的人生陷入谷底。这种感觉真的是不好受。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她说圣灵在她心里边提醒她要认罪悔改，你要认罪悔改。她顺服了神，她看到自己的问题，终于她得到了释放。各位，我想请问你们，世界上的人普遍认为认罪悔改是一个示弱的表现，为什么曼苏他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承认自己的软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依靠圣灵，圣灵可以使他得着能力勇往直前。今天正好是曼苏的生日，这么巧，今天是过年，我用了你的见证，今天又正好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我的母亲最后一次来美国快十年了，是他82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独自在房间里面看着照片在沉思，我就走过去问他，我说妈，你在想什么？我妈说，我怎么越老越难看？我怎么照相越来越难看？我说妈，怎么会呢？我觉得你越老越好看啊。他说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啊。你信主之后比以前更慈祥更喜乐。我不晓得是不是人年纪大了之后会觉得自己照相越来越不好看，但是你们信了主之后不是越老越慈祥越老越喜乐吗？我妈妈点点头，她说你说的对，我信主之后心里边常常有声音提醒我要顺服神，要听神的话。各位，这个心里边的声音啊，就是圣灵的提醒啊。后来我妈妈就把她一张独照的照片送给我，然后说，儿子，把这张照片留在身上做永久的纪念。哇，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边有一些感伤。我母亲去年被主接回天家，我一直觉得对我母亲不够好，所以我常常会想念她，我就会看着她那张照。约翰福音16:13说，圣灵来的，他要引导你们一切的真理。圣灵来的，他要引导你们一切的真理。加拉太书三章17节也说，神透过圣灵把他从上天来的智慧放在你们心里。神把上天来的智慧放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啊。所以各位，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圣灵会教我们处理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基督徒常常会说一句什么话，我要祷告看圣灵怎么带领。你们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我要祷告看圣灵怎么带领。各位，为什么要看圣灵怎么带领？因为圣灵的带领有神的话做根据， 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他们是一起做工的。所有对圣灵的体验都必须透过神的话来检验，而不是靠自己的主观的生活经验啊。为什么呢？因为天上来的智慧更周全、更长远、更深入、更符合善良公义的原则，而且具有永恒的价值，更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最好的决定啊。去年十月份再一次分享的时候，我说圣灵可以给我们爱、信心、力量，让我们活出更美好的生命。各位，圣灵可以给我们爱、信心、力量，活出更美好的生命。请问我这样讲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位非常聪明、非常有信心的弟兄说 ：“Mark，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愣了一下，心里想说：“什么地方讲错了？圣灵可以给我们爱、信心、力量，让我们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没有问题啊。”但是他说 ：“Mark，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那位弟兄他继续说，你这么讲不够深刻，那我应该怎么讲？你应该说啊，圣灵可以帮助已经死掉的人重新得到生命，圣灵可以帮助完全没有希望的人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各位，圣灵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强大，这位弟兄讲的一点都没有错，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就是这么讲的。你们如果依靠自己随着罪恶的本性活着，最后必将自我毁灭。你们如果依靠圣灵的力量除掉身体上的罪行，就必得到新的生命。哇哦，这位弟兄年纪轻轻的，受洗不是很久，就这么有信心，我听了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所以各位，贵人可以点亮我们的生命，贵人可以翻转我们的命运，圣灵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贵人。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认识神，就像我的朋友讲的那一句话，虽然事业非常的重要，但认识神才是我一生中最特别的经历啊。各位想一想，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却不亲近他，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以得到他却没有去追求他，那也是非常可惜吗？所以啊，千万不要让这个生命中的大贵人在我们身边擦身而过，让自己失去了很多可以得到帮助的机会啊！各位，你们想，我需要贵人相助吗？我非常需要贵人相助啊！所以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好吗？你们还记得一开始读的那一段经文吗？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二十节，我们就用这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祷告。我们现在一起大声念好吗？各位，我说大声念，大家一起念好吗？一二三，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便叫神所充满的一切也充满你们。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心里，大大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求神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说阿们。谢谢你们。